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东吴非银的分析师吴新书啊。然后我们今天正好利用这个盘后的时间，想来详细的聊一下之前写的一篇报告，就是关于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一个复盘，以及当前我们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框架。那我们今天的话，大概会分成四个部分来讲吧。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去复盘一下历史已经成功的一些案例，这里会重点讲到三家公司：东方财富、同花顺以及大智慧。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去分析一下目前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环境，与过去相比，现在比较好的互金模式是怎么样的。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做一些前瞻研究，去更新一下目前我们认为的一些互金新兴当前的一些情况，以及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第四个部分的话就是投资建议。好，那我们先开始第一个部分，复盘一下已经成功的案例。那首先还是从东方财富去讲起，就是研究互联网金融一定要研究的就是东方财富。那我们认为东方财富的话，它其实它的成功路径还是一个从流量到生态的胜利者。那它的这个进阶之路呢？可以理解为他过去其实是靠东方财富网起家嘛，是一个资讯门户啊。那后续的话，他也做了一些垂直的流量池，比如说古巴，比如说天天基金网，把这个非常多的优质的喜欢讨论炒股的这些流量放到了这些聚集到了这个池子里面去。那后续的话，公司是不断的去拿到一些金融牌照比如说券商牌照。基金代销牌照包括公募基金包括香港那边的券商牌照，其实它的东财的牌照是最全的，就是整个金融大类牌照上去看的话，非常的全，所以各项业务它都可以做那它就可以把过去累积的这些优质的流量变现到这些牌照，那这个我们认为是它的一个成功的之路。那它的核心能力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去累积它的海量财经流量，然后再通过自己的这个金融牌照去实现比较高效率、高价值的一个闭环变现，那我们认为的话，它主要还是去依托流量、数据、牌照、场景这四大要素去实现财富生态圈多层次的一个流量变现。那自从公司2012年获取第三方基金销售资格之后，公司就开始构建它的这个财富生态圈。那我们认为大概是经历了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基金代销的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零售证券；第三阶段的话就是财富管理。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在，在公司也经历了蛮长时间嘛，中间有好几轮牛市。那它是通过自己的业务去叠加每一轮牛市的这样一个助力，去实现公司一次次的一个跃升，推动它的盈利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那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公司的这个，它的这个利润规模、它的业绩规模以及它的一个市值的情况，都是逐渐的通过一轮轮的牛市去累积叠加起来的，形成现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以及它业务的一个规模效应。刚没有翻PPT，是这刚讲的是这页，然后呢，我们认为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从流量到生态的胜利者嘛。那它的模式的话，其实前面也强调了几次，就是自有流量加上自有牌照，这个我们认为是过去互联网金融服务领域最坚固以及最具延展性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依托着这种海量的一个流量，那东方财富也是三次向上去打开了市场，新业务的市场嘛。那比较明显的是，它在两轮去开拓变现，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业绩向上。那第一轮的话，其实就是从金融数据到基金代销去驱动公司的营收以及规模净利润，先实现一个比较迅速的增长。那大概这个就是在2016年到2018年这个时期公司的这个在此期间的营收以及规模净利润的 CAGR 分别是15%和16%。那第二轮的话，就是转型为互联网券商，业绩也就随之迅速的上升。那这个时间段的话，是在19年到22年之间。那这个期间，营收以及规模净利润的 CAGR 分别是43%和67%。 那第三阶段的话，其实就是财富管理新时代。那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可能还在进程当中。那在过去的这种三轮基金降费的背景下，那渠道端的费率其实能够看到越来越薄了嘛。但是我们还是比较看好整个权益市场规模的一个稳步向上吧。再叠加上东方财富中比较强的一个规模效应，所以我们认为公司还是有望去打开更新的业绩成长空间的。那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在2024年9.24这一轮牛市比较疯的这一轮牛市里面，能够看到一些比较高频的数据东财确实还是在市场迅速上升的时候，能够做到自己C 端业务的市占率迅速的一个增长。对比于传统券商来讲，我们认为还是有相当的优势的，因为它的平台这么多年累积下来还是很好用嘛，也是散户比较认可的。即使有一些新进入市场的投资者、散户，他们也是还是愿意相信这个品牌，然后去使用到这个 APP，那流量还是会累积到这里，形成一个市占率的再次增长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同花顺。那同花顺的话，我们认为它是C 端行情软件加上 B 端的金融数据服务，形成 A 股开户导流，然后再到它的这个 All in AI 的战略，一步步去实行自己的，一步步去实现自己的进阶之路的。那我们认为它的核心能力的话，还是同花顺去依托到了它免费使用的这个行情交易软件，其实就是同花顺自己的 APP 嘛。那在这个 APP 上，因为它 APP 非常好用，所以积累了大量的这个 C 端流量。那我这边有一个截止到2020年1月份的数据，就是易观签发的数据。其实全网的证券服务应用的活跃人数大概是1.75亿。那同花顺的月活呢？在这个数据里面是3875万月活，稳居在证券 APP 的月活龙头位置。那一直都是稳居的，截止到现在为止，现数据应该已经更新到2020年7月份了，还是大概这个值，然后还是在第一的位置，非常的稳。那公司其实从2010年起就开始去衍生了一些机构类的这个金融数据服务嘛，从我们 PPT 里的这张图上面也能够看到，它是以自己的这个 iFi 去对标万德，然后为公募、私募、券商以及银行等等金融机构去提供更加专业、深度的数据与分析工具吧。也想再插一句，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其实跟这个万德去做对比的话，同花顺 iFi 的 AI 功能比万德还是好非常多的。我们自己用下来的一个体验包括它的一些应用出的也比较快，比较新，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多关注一下 B 端的这个成长的。那公司从2015年起的话，其实就凭借自己比较庞大的这个用户体量，然后同花顺就是将散户导流至合作的券商，那这个里面大部分是 A 股开户导流后续的话，从大概2024年起的话，公司也做了一些新的导流，比如说 ETF 首购以及期货导流也逐步成为了它的这个广告及互联网推广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截止到2025年的话，其实截止到2026年的半年报还没出嘛，但是我们判断，互联网推广这项业务占比应该还是非常高的，是一个相当的比重。那主要呢还是这个 APP 很好用嘛，那它过去已经很好用了，那在这个这一轮从23年起吧，就是散户也是有自己的这个 AI 工具嘛，同花顺自己也上的非常的快，它有 AI 问财包括它的炒股软件类也有一些 AI 功能的更新，那也有一些这个新的 AI 功能类的炒股软件出现，所以公司还是非常好的利用到了这个 AI 去赋能到自己的 APP，去提升自己平台运行的效率，然后内容生成，去提高用户粘性也能够就是逐步的去获取一些新的客户。那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模式的话，主要还是以去确立 技术平台为核心，然后通过 AI 与数据服务，围绕金融机构和散户去展开服务，像产业链的上下游去延伸的这样一个盈利模式。那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同花顺的业务大都还是围绕着它比较庞大的这个平台用户体量去展开的，它的几项业务嘛，我们也可以再简单讲讲吧。就是它的这个互联网推广几项，互联网推广里面的三项其实还是都是 C 端为主嘛。那这个就是围绕散户去实现的一个流量变现。那增值电信里面其实也有 C 端的部分，就是给散户去卖炒股软件嘛。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还是去围绕着散户去实现变现的。那是还有一项的话，就是它的基金代销。那这项的话也是围绕散户去实现一个流量变现的。所以我们认为它的这个现在目前比较稳健的业绩的部分，就是还是以它散户的这个积淀为主的那这部分业务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受到市场波动的一个影响的当然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经历了这么多轮牛市之后，它的用户还是非常好的积累了下来，所以它的这个。所以它的业绩，在市场比较平稳的时候，它也比较平稳；在市场特别好的时候，业绩也是非常好的，然后能够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贝塔的上行，然后弹性也是非常的强，比传统券商要强非常多。所以在市场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直接的去推荐这家公司，因为也在牛市里面验。等过几轮了嘛？那跟东财也是一样的公司的这个业绩呀，以及它的估值，其实积淀下来的，随着一轮的牛市的一个上升公司的这个体量也是逐步的做起来了。那我们能够看到它的现在业务其实说是有四项那你大概其实是可以把它分为两项的，那一项就是围绕这个 C 端用户嘛，个人投资者。那这部分的话，能够看到它就是还是在持续发展它的 AI 大模型，去加强平台的内容输出和智能分析能力，然后去提升用户粘性，进而去挖掘用户的其他的一些可变现的支出吧。那 B 端的部分的话，也是在通过自己的这个技术优势嘛，去持续的加强自己的平台功能，然后去形成稳定向上的这样一个 B 端业务的增长。那 B 端业务的话，其实刚刚没有讲，主要就是两项，一个是增值电信里面的B 端的部分，就是 MyFi 的，那还有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行情交易系统这个销售及维护，在公司的业分部业务里面就是软件销售及维护这一项那它其实本质上就是去帮助券商搭建 APP 或者搭建一些其他的系统，这两项业务目前来看都是稳定向上的，尤其是 MyFi 的销售的部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智慧大智慧的话，其实它早期是一个行情软件的领导者吧，可以称之为。后续的话就是想要业务多元化发展，但是可能受到了一点挫折。然后，但是它的品牌以及它的用户价值还是沉淀了下来，所以它后来的话就是想与湘财证券去进行一个合并嘛。然后它的核心能力的话，其实就是累积了自己的比较深厚的一个品牌认知和存量用户的一个基础，但是未能将其就我们认为还是没有将它有效的转化为非常可持续的盈利业务嘛，因为我们从它的业绩体量上来看是这样的，就对比前两家的话，可能还是没有如此稳定的一个增长吧。那它其实早期的话，在自己的这个 PC 时代累积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口碑，还有拥有的这个比较大的活跃用户群和坚实的品牌影响力还是相当的但是后续因为公司也是比较激进吧，就是在直播领域啊、贵金属等领域想去做一些跨界或者说业务的延伸，可能对公司形成了一定的消耗。那后续也有一些其他的财务上面的问题，所以也是有一些危机在的但是后来的话，就是为了稳固经营嘛，那大智慧就是去收缩了 收缩了一些其他的，就是我们讲到这种不太合适的业务，然后去聚焦了自己的这个传统金融类就比较赚钱的业务，它还是聚焦做这些，同时的话也利用自己的这种技术优势嘛，想去为券商提供一些这种 IT 支持啊等等，所以目前整体来说规模还是比较稳健吧。那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大智慧的模式的话，可能在前期，在早期还是挺好的，但是在中期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缺乏这个比较清晰的战略定力和有效的变现路径啊，所以它的流量与品牌价值可能随着时间会有一些些衰减，但是我自己的体感是周围喜欢用大智慧的人还是在继续用，所以它的用户粘性还是可以的，它是有一批这个老粉丝非常稳定的在用它的东西的。这点还是比较好的。那2025年3月16号的时候，湘财其实发了一个公告嘛，是准备去以换股的方式去吸收合并大智慧的两家公司想要强强联手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事情可能稍微有一些些停下来，就是最近可能没有更多新的信息嘛，因为前段时间可能湘财有一些处罚的问题所以可以等等看。对，然后这个我们就不过多讲了。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三家公司的业务模式。那我们能够用这张图比较明显的看到就是东财的话，它还是以这种自然流量，三家公司都是以自然流量去获客，然后有自己的内容社区，然后后续通过一些牌照去做业务实现它的一个流量变现那可能三家自己的这个用户基础的重心会稍微有一点点。变而有一些不同吧，然后以及他们收的牌照可能有一些不同，所以后续发展的这个业务模式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也不是一点点不同应该说相当大的不同那东方财富的话，其实是一个金融生态的模式嘛，那同花顺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协助金融机构赚钱的模式，那大智慧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目前来看，它除了 C 端的散户粘性非常强以外，它也是。想要去协助金融机构赚钱的，所以如果能与湘财进行一个合并，我们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那这一页的话，就是三家公司的一个业务体量的对比大家可以简单看看吧然后也是把他们的业务结构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对比那总结来说的话东财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从流量到金融平台的质变。那同花顺的话就是深耕技术加流量的变现专家，那大智慧的话就是坐拥流量，那目前我们觉得它还可能还在探索如何去更好的变现。那这页的话是三家公司的一个研发费用情况的对比，因为对于这种互联网金融稍微有一点科技属性的金融机构来讲的话，我们觉得研发费用还是比较重要的嘛。对比一下能够看到东方财富可能是一个应用型，它的研发服务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现在有的这样一个生态。那同花顺的话，它是一个技术型，它一直在去高投入，想要去压住 AI 的未来嘛。那大智慧的研发投入的话，它可能受制于及时的这个财务表现所以可以简单看一下，目前整体来看的话，研发投入最高的应该是同花顺然后其次是东财，再其次是大智慧但是东财和同花顺的体量相差可能不是非常大，在研发投入上面。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就是当前环境下的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互金模式。那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当前的一个政策环境。那当前其实互联网金融的政策环境或者说数字金融吧，已经从早期的这样一个鼓励创新、包容发展转向为了规模与发展并重，然后去实现安全与创新的平衡这样一个阶段吧。然后底下也是列了5个维度嘛，可以去看一下政策的一些核心导向，以及对互联网金融的一个主要影响。从发展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业务重心还是从消费金融转向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领域。那技术创新上来看的话，已经在从 AI 推动 AI 从工具向智能体演进，同时要求补齐 AI 的治理与安全短板。那从 监管模式上来看的话，监管其实更精准的去穿透以及合规成本的门槛是有明显提高的。那从风险防控上来看的话，智能风控是一个标配，然后对于数据安全、算法风险、生态合作风险的管理目前是空前的严格。那从市场秩序上来看的话，头部机构的这个优势可能是能够得到巩固的，但需要加强科技的一个输出。那中小机构的话还是面临一些转型以及合规的压力。那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一个市场资本市场的环境。那其实从2025年以来的话 ，A 股的新增投资者保持一个比较高位的运行啊，可以简单看一下下图啊，蓝色的柱子的话是期末投资者的合计，然后黄色的线是每月新增个人投资者啊，然后灰色的线是每月新增的投资者数量，就黄线。那还是比较稳健的，在持续有新增的。那从金融科技指数上来看的话，它的涨跌幅还是比涨幅上来看，肯定还是比全 A 以及我们的通用指数要更加涨幅明显一些，是跑赢大盘的。那我们再从这个客户画像上去做一个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还是有一个年轻化趋势的啊，这个也很好理解嘛，因为越年轻的人越能去更快的去接收这种新的事物吧，所以手机可能用的会更好一点。那目前的话年龄分布上来看哈，当代可能是25到35岁是主力，然后18到25岁的占比是有提升的，但是80后、90后、00后其实还是主流。那比较稳健型的投资者，刚刚讲的是青年为主的年轻投资者嘛，那中年以上的稳健型投资者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这种中年以上的人群。那核心风格的话，就年轻人这边去对比的话，它还是自主风格，然后稳健型的这种中年以上的还是风险厌恶者。投资偏好上来看的话，年轻人他们还是比较去偏好主动权益啊、指数等等、指数基金等比较有潜力的一些产品吧，比较去注重结构性行情，可能也去关注一些 ESG 等等。那稳健型的这些投资者们，他可能就是低波动稳健收益是核心，喜欢一些银行理财啊、固收加、保险、高股息类的产品。信息渠道上来看的话，年轻的投资者他们还是比较依赖于手机 APP， 然后去关注这种即时行情，也会积极的去利用社交平台和 AI 头部学习决策。那稳健型的投资者们，他们可能更加依赖传统金融机构渠道和专业顾问，近年来也开始通过互联网平台去配置一些资产了。那我们认为的话，散户的潜在价值还是会不断的去上升的。这个数据可能是23年的，后续没有更新了。就是个人投资者的账户资产分布其实呈现一个倒三角的分层嘛，约80%的客户资产是小于50万的，然后有0.74%的高净值账户掌握着48.8%的散户资产总量。那截至24年的话，户均资产是上升4%，户均交易额上升16%。那我们预计的话，未来上升幅度可能会更大，然后客户对于金融信息服务以及头部服务的需求还会加大，就我们认为散户的潜在价值应该还是会不断上升的。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最后一页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三大要素比较关键。第一大的话就是合规根基，第二大的话就是技术护城河，那第三大的话就是清晰的一个变现路径。就在当前，其实我们分析下来市场环境还是比较强监管、重合规持续活跃，然后 C 端投资者年轻化，大概是这样一个市场背景。然后互联网金融的最佳模式，我们认为是在这种比较严格合规的框架下，以技术和数据为核心驱动，去实现流量和金融服务的深度、高效且稳定的结合。那表格中是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四种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模式。第一类的话就是牌照生态闭环模式，典型代表的话就是东方财富，就是自有流量加上核心的金融牌照去变现，形成内循环做生态。 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技术流量平台模式，那典型的代表就是同花顺，那就是技术数据加上海量的用户，然后或者以为这个金融机构去进行一些赋能以及导流啊，然后这个也是比较好的模式。那第三类的话就是垂类流量的转化模式，简单来讲的话，就是特定的场景内容获客，加上金融产品的销售啊，典型的代表的话就是九方智投控股啊，然后其实包括指南针也算，然后对，然后第四类的话就是牌照加上流量的整合模式啊，外部流量平台与持牌机构进行一个深度整合，去探索一些新的业务模式。那这边典型代表就是指南针，因为它前期是一个卖软件的公司嘛，然后后面收了券商牌照，也收了公募基金牌照啊，去实现一个牌照加流量的整合。那当然，未来如果湘财和大智慧可以整合成功的话，我们认为也是类似的一个模式。那我们就去进入到第三部分，就是当前的这个我们对现在互联网新兴的当前情况以及展望，也是分析几家公司。那第一家的话就是指南针，指南针的话，其实它目前的业务还是以金融信息服务为核心，然后去负责客户的引流以及研发的赋能。那它的收入其实主要就是来自于付费软件，就是给散户卖炒股软件嘛。能够看到，在24年的收入占比是79%左右，到25年的话，应该是也是70%多吧。然后毛利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是高达86%左右。然后整个业绩的话，其实还是跟市场的景气度是强相关的。那证券业务，作为指南针实现流量变现的一个关键环节呢，也能够看到是有一个相当大幅的增长的，尤其是牛市来了以后，以24年去举例吧，同比增长了152%，是增长，是公司增长最快的板块，已经逐步的成为了公司的第二大收入曲线。那还有一块，我们刚刚讲到公募基金业务的话，目前其实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对财报有明显改善的一个业务吧，因为还在一个整合阶段嘛。那公司的话，可能是想要去发挥与现有业务的一个长期协同，然后完善自己的财富管理的一个闭环，未来布局。对，然后整体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业绩，营收和净利润方面上去看的话，公司在21年到24年，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波动的，但是经营现金流是大幅提升的。那二一年还其实市场还行嘛，22年、23年可能还是整个市场有一些调整嘛，所以公司的业绩也是有些调整，但是也是一样的，牛市来了以后，公司的业绩弹性以及估值弹性还是相当大的，24年就会有一个比较迅速的改善，会有增长，经营现金流的改善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因为它卖产品还是一个逐步计入到营收及利润的过程嘛，所以看现金流的话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那经历牛市之后呢，其实公司的经营还是比较韧性增强的，整体的增长，但整体的增长的话还是受到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贝塔的影响。那我们也去分析一下，就是指南针未来一些业务的可能性吧。指南针其实过去在收麦高证券的时候，他提出过一个5年3步走的业务规划，其中明确提出说要去巩固麦高证券包括证券经纪业务两种业务在内的传统业务，同时在财富管理基础上以资管业务作为突破，为投行、自营以及其他业务做补充。那目前来看的话，公司的这个证券经纪业务，发展的还是很不错的。那资管也是有贡献的，然后投行那边，投自营的话，应该还是全债策，就是全债策略比较稳健的策略为主。投行那边也是能接到一些债权的项目的，可能只剩下一个两融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是这块儿的话，报表上那个还是有一些数据，有一些收入的。 所以我们预计公司的话，在2028年到2029年吧，可能能够把公司的这个经济业务推进到一个比较相对靠前的位置，然后对应的经济业务水平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那在公募基金以及公募基金方面的布局吧，可能还是着手于先锋基金这块儿。然后先锋基金是已经完成了一个股权收购的，是没有问题的。那后续的话，主要还是去和然后发产品然后实现于目前前面两块牌照的一个流量变现以及财富管理的一个闭环效果。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然后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指南针的一个整体情况了，未来业务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九方智投控股。九方的话，它的这个业务其实还是以给散户去卖软件为主，但是因为它主要之前主要做这一块吧，所以它的产品矩阵是非常的丰富的，也是在逐步的更加多元化、优化的一个过程中，然后也能看到，就这家公司一样的市场好了以后，它的这个收入体量、利润体量还是会有个比较大的提升，这家公司它会披露一个单独的现金流，就是订单收入，那项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因为卖软件的公司都是一样的，它计入到报表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过程的，所以看那个现金流口径的可能会更好一点。那截止到25年的话，其实25年上半年其实公司的业绩还是相当好的，因为下半年一方面市场可能稍微有一些波动，另一方面这个公司可能也有一些新的成本上面的增加，就是他想开展一些新的业务条线嘛，所以销售成本上会有一些增加，所以下半年可能不如上半年，但是25年上半年它的订单包括它整体的营收利润还是非常好的。那从2020年到2024年去看的话，其实它年复合增长率还是有50%资金量非常充沛。那未来业务的可能性，我们也简单分析一下。国内市场的方面的话，其实就是现有产品线的一个持续多元化并形成自有的一个特色吧。那它目前的产品可以分为三大块吧。第一块就是大额产品嘛。那这块就是业务线非常的稳健，然后投流成本还是相对刚性的。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小额产品，小额产品的话还是以提升这个九方的 App 月活去打开下沉市场同时公司也去做了很多这种 AI 类型的产品然后也是小额为主，然后去打开下沉市场，然后并为大额的这个产品去培养一些目标用户。那第三类的话，其实就是学习机学习机的话，在市场上还是比较独特的，目前看下来应该是没有竞争对手潜在的长尾用户还是市场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学习机这种就是硬件嘛，可能跟软件还不太一样，他买了以后后续是一直用的所以它受到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还相对较小一点，因为它这个学习机产品是投教类为主。所以我们预计的话，产品销量就学习机部分的话，产品销量应该还是能够比较有一个迅速增长，因为是新的条线嘛，基数比较低，然后在缺少竞争对手的这个时期，能够迅速的发展出规模效应来。中长期的话，当然这个也是公司的原话，就是说中长期的话，销量可能能够占到总收入的1/3左右。那海外市场的话，也是未来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业务可能性的部分已经在弄了。那海外方面的话，就是完成了一个对方德证券，就是香港那边的一个券商的收购，想要做的就是说把国内的这套模式，大陆的这套模式复制到香港那边去，去实现个扩流吧。因为香港那边呢，根据公司调研下来说，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存在，所以大陆这样模式他们已经跑通了，跑得非常好了。只要复制到香港那边去，一个比较新的模式，应该会有比较不错的这个收入体量后续出来。预计的话，27年到30年左右吧，可能能够为公司的这个利润，逐步的去贡献出来一些增长的部分。那 AI 研究投入的方面的话， 酒方其实重点在去对 C 端的客户智能机不断的去更新嘛，他们也有虚拟人，然后也有类似于同花顺问材这样的AI 的机器人存在，然后它的内容生产以及智能客服以及对这种全量合规监控方面还是有一个持续的优化升级的。然后有了 AI 以后，其实不仅是业务的一个提升，对于后台的这种成本上面也是会有一些控制的，所以未来成本方面在 AI 这块也可以期待一下吧。然后也可以简单看一下下图，就是我们简单去做了一个现有业务以及未来发展的图。那我们就来到下一家公司，就是财富趋势。那财富趋势的话，它的业务也比较简单啊，其实目前就是B 端加 C 端的一个结合，以 B 端为主吧。B 端的话就是证券行情交易系统以及维护是它的主要业务一样的。其实就是给券商去做那个 APP 跟同花顺的这项业务是一样的，然后同时还有像 C 端，那 C 端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证券信息服务然后是类似于卖炒股软件的这样一个业务状态吧，就是它有产品叫它有 APP 叫通达信，然后里面也会去出售一些这种 C 端炒股软件类的产品，那同时的话，公司应该也是在去搞一些 AI，然后去做一些这种 AI 平台的一个搭建然后去巩固 B 端的壁垒，然后也去逐步的改进自己的这个 APP 然后为散户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然后截止到2026年1月份的数据上来看的话，通达信的 APP 月活应该是在不到300万人左右然后距离同花顺的这个3800、3900左右吧，以及东财的2000左右，这个是三方数据，那个易观千帆的，然后跟其他口径可能看上去有点不一样，但是横向对比的话还是能看出来些的，距离这两家公司的话还是有一些这种差距的，对，然后我们认为它目前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成长看上去没有波动没有那么大，因为它给券商搭建 APP 就行情交易系统的这项业务的话，还是比较稳健的嘛。然后主要增长部分可能还得靠 C 端的部分所以公司比较稳健有好处，毕竟现金流还是比较稳定的，同时它的毛利率也会比较稳健一些。对，上下波动的会比较小一些。那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公司未来业务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们认为的话，它业务结构目前还是比较简单就是 B 端占比比较高同时这项业务做的已经很好了，再去提升的话，可能空间不算特别大然后市场竞争格局还是比较激烈的，就是从C 端上来看的话。B 端上也一样的，AI 的这个研发投入可能还要持续。那 AI 技术落地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第二成长曲线。其实最近问的人也比较多嘛，就是公开数据、公开信息上你能看到，就是最近通达信财富趋势有跟腾讯的那个 Workday 去做一些合作，因为他自己平台的流量确实可能不够，所以他会选择一些这种三方比较大的平台去把自己的一些数据，或者说一些内容打包成 SKU，或者是做成这种MCP 的数据接口形式部署到这种三方平台上面去然后还是引起了一些这个市场的波动就是公司最近市场前段时间涨得还可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认为。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就是它还是在探索这个大模型的轻量化部署头部场景等到它的这个 AI 技术成熟的话，应该是可以打开 C 端市场，或者是衍生的一些高附加增值机构服务，然后打开一些全新的增长点。那湘财和大之后，我们也简单分析一下吧。就是两家公司上来看呢，前面其实讲过大智慧了，我们就不讲了。湘财的话，其实它主要还是靠经纪和信用业务去做双支撑的。那他们俩合并了之后的话，未来业务的一个展望可能还是靠经济，就是在经纪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的这个手续费以及两融方面的话，应该还是靠大智慧去导流导给湘财。 或者说用大智慧的这种流量维护模式，给湘财去做一些借鉴吧，然后形成这种一个业务上面的一个，或者说客户结构上的一个互补，然后同时带来，就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给湘财这边带来比较低成本的一个去拓展它的手续费和两融业务客户嘛。那这两项业务起来了以后，其实就能对公司的整体的一个业绩进行一个比较强的支撑。那在新业务拓展方面的话，其实湘财已经有投顾资格牌照了，但是它的规模可能比较小。整合之后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双方进行一个强强联合，可以用大智慧的一些模型，或者说一套模式去给客户做一些画像吧，然后去实现把销售软件像提供精准投顾服务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去做一些转型啊。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大智慧有流量、有技术、有比较好的模式啊。那湘财的话，它是有牌照可以做业务，然后两边进行一个结合，就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业绩抬升。那我们也简单可以对比一下前面讲到的三家公司吧。对，三家公司，然后因为这三家我们都是认为未来可能发展起来的新兴嘛。那其实湘财和大智慧的这个吸收合并，其实可能还是想要去用大智慧的这个海量用户流量以及信息资源嘛。是以这种投顾服务的主线自上而下的一个业务延伸模式。那九方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去锁定这个目标客户为高净值或者超高净值的客户，然后利用自媒体和私域产出的一些高质量领先的投资顾问和投教服务然后是这种以投教服务为主线的自上而下的一个业务延伸模式。那我们认为的话，决定用户数量还是用户质量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这些公司本身的优势的话，其实还是在高技术、高质量服务带来的高毛利率然后还有就是平台带来的海量流量。那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加强，然后对另一方面的把握才能够去形成比较大的一个乘数效应，去增强整体的一个业绩吧。那这张图的话，其实也是对三家公司的业务模式进行了一个比较直白的对比和展示，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的。然后简单讲的话，其实就是指南针过去是主要靠广告投放获客，然后做这个金融信息服务嘛，后续就是有点类似于东财吧，就是收金融类牌照，然后去实现变现。然后与东财的区别呢，我觉得就是它的用户的质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因为它是以这个因为它是它的用户的话，户均资产会更加高一点嘛。然后九方的话，它其实是靠这种融媒体的一个流量池，然后去获客，然后产出一些高质量的内容吸引到客户，再去进而的给他去销售一些产品产品里面肯定是有更高质量的内容能够吸引到这些散户。那大智慧这边的话，就是主要还是靠自然流量获客它前期的这个模式其实跟同花顺跟东财是有点像的。那后续如果能与湘财合并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两边强强联手，然后去做一些业务的协同。对，然后我们就来到第四部分，简单讲一下投资建议吧。从行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传统的这个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还是与市场高度相关的。券商、互联网金融还有保险和银行的传统业务模式其实都比较受到贝塔的影响，各项业务的话不管是直接和还是间接都有这种市场因素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还是非常看好整体市场的，就我们认为随着市场的景气度的一个进一步抬升金融科技的这种相关政策进一步的去推行，然后我们认为金融科技公司就是这些互金类的公司的业务表现还是会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上升吧。 那从AI 金融、AI 去赋能这个金融机构各项业务增长上来看的话，因为我们讲到这些都是互联网金融嘛，那他们的 AI 还是做的比传统券商还是要好一些的，所以各家目前都是有一些 AI 的积累吧，去致力于无论是赋能自己的 APP 啦，还是去赋能自己的金融终端，还是赋能自己的这个内部的一些工作系统，都是在去做一个持续的降本增效以及开展拓展一些新的业务模式，提高自己的这个客户粘性，去增加更多的这个客户的获得。然后进而去推动公司各项业绩的一个增长。那对比几家公司来去看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几个角度嘛。那第一个角度的话，就是具备比较大的这种金融数据基础，比较好的一个应用入口，比较成熟的 AI 技术运用经验，的 AI 金融类型的公司。我们觉得，这个里面我们主要推荐的是同花顺和东方财富。两家的用户基础都不错，在这个需要投入成本的时候，也是能去投入得起的，然后做一些，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它的研发投入还是有相当规模嘛，两家差不太多，所以在这个 AI 这波来了以后，也能看到，2、3年两家也是率先的去搭建出了自己的一个垂类模型。那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各家。AI 也是，无论是 C 端还是 B 端，都在去持续的做一些 AI 应用化的这种升级嘛，已经做出一些相对成熟的产品了。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两家公司。那第二个角度的话，就是业务延伸和流量变现的一个路径上来看，推荐比较清晰的公司。那 AI 和技术研发投入比较多，用户体量比较大，或者说它的质量比较高，或者说业务毛利率高且具有持续性，这些公司我们认为是有望去构建自己的业务闭环的，新兴的这个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那我们预计在这些公司业务阶段推进后，他们的业绩表现将持续向好吧。那这里的话，重点推荐的其实就是九方智投控股，然后指南针以及如果能够整合成功的话湘财股份还有大指慧，还有财富趋势。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以上内容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吧。其实今天大概讲的就是三大部分吧，去掉投资建议的话。那复盘过去的话，我们来到第一页的核心要点页吧。复盘过去的话，其实能够看到已经成功各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是各有不同的但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就是说还是布局比较早，然后去做比较好的产品去搭建无论是平台啊，还是说去搭建自己的 APP，还是 PC 端的一些应用。去沉淀了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流量，同时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比较好的产品，维护了客户粘性，然后再去转向发展一些其他的业务变现，然后这个是过去成功的一个情况。那当下的环境来看的话，其实从政策方面上来看，合规还是在收紧的，市场方面上来看，市场还是向好的。那从客户方面上来看的话，整个客户画像还逐渐在年轻化。那他们的潜在价值其实也在不断的去上升。那从发展方向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合规有根基，然后技术有护城河，同时公司的战略比较清晰，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变现路径的话，那这三点能够做到，其实就是互联网金融行业能够发展起来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所在吧。那展望，刚刚讲到的几家新兴的公司的话，那指南针的话，它可能还是更像东财，然后就是围绕着原有的一些比较高质量的用户同时也在不断的去获得新的客户然后去收牌照，然后整合变现。那九方的话，就是把自己有的这项业务做好，就是卖产品，不断的去细化它的产品类型，做多元化，同时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市场。那财富趋势的话，可能就是弊端做的已经比较稳定了， 所以可能想做的是 C 端。那 C 端的话，因为原有的这个流量确实不太够，所以他选择去跟一些其他的比较有流量的公司去做合作，比如说 WalkBuddy， 然后去增加这种AI 的一个投放以及落地吧，打造第二成长曲线。那湘财和大智慧的话，其实就是加强，然后就是两家就是加强合并，去加强协同，然后去做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动作吧。啊，然后对，今天内容差不多就是以上，感谢各位的时间。